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我们在这里人有多少，知道最重要的是有主你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在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因着你与你的教会同在，因为主你行走在我们当中。有你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有你来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可以充满盼望。无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知道主啊，我们的 life could be better。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今天是第43讲。我前几次呢提到这个，就说是。提到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就属灵的眼光，这个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在这里把大卫的就诗篇23篇给大家读一下啊。其实这就是反映大卫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当他看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大卫在这里他所描写的就是他属灵的眼光。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当大卫看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因为耶和华供应他，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啊，尤其是在世界上的人，完全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但是大卫却说，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可以知道自己的灵魂苏醒，什么灵魂苏醒？你要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的这个灵魂啊，就是 soul 这个魂，真的这个已经被 corrupt 被变坏了。但是呢，神却可以带领他的灵魂能够恢复到起初所创造的那个样子。神一开始所定义的，其实连亚当夏娃都没有达到的一个光景里头。当他面临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如果今天要面临这个困难，他称这个为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他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今天当我们面临试炼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大卫的这样一个心态，真的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说我们还怕什么？而且他可以说，神用油膏了他的头，这是指属天的一个恩膏在他的生命当中，使他的福杯满溢。所以当他看到他以后的人生的时候，他说他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跟随着他。所以这就是一种属灵的眼光，是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今天我们的眼光如何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使徒保罗给他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一开始第一个祷告就是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属天的眼光，就是一个属天或者属灵的眼光。那这个属天属灵的眼光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上次提到说，我给了这样的定义，眼光是从内心信仰产生，对事物及其发展的衡量、理解和推断。如果我们想大卫在诗篇23篇里头所描绘的那一个属灵的眼光，当他看自己的生命，当他看到自己的困难，当他看到自己的人生，看到他以后的光景的时候，那一个从哪里来？从他内心信仰来，对吧？从他内心信仰来。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信仰从哪里来，跟他跟神的关系有关系。所以这一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的决定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的喜怒哀乐，你每天是不是能够活在圣经上所说的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呢？还是每天被现在的这个世界所影响着，在这里头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跟世界上的人一样， 真的取决于你所有的眼光，是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呢，好像大卫那样子呢，还是跟这世界上的人一样的眼光？如果你跟他们有一样的眼光，你所经历的，你所遭遇的，就跟他们是一样的。那我们想一想，属地的眼光从哪里来？这世界上人属地的这个眼光从哪里来？从他们的信仰来。那个信仰呢，其实用圣经里这个词啊，用圣经里这个词，新约圣经里，就是在我们上次提到的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这个心啊，因为希腊文叫 nous，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 nous 是什么，这个 nous 就是从小到大你渐渐形成的这个内心信仰，这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就是一个人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啊，父母亲对他都非常好，父母亲都是很可以说大家说很 nice 很诚实的人，然后等到他后来呢，他接触到一些朋友，如果那些人呢突然就是说表面上对他很好，但是背后呢完全是另外一套，哇，他突然发现原来人不都是这样子，哎，有的人是非常不能够被信任的，就算表面上对你很好，但是这样的人背后不一定好的，不能被信任的。你看没有，当他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内心对人的认识，这个信仰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其实就是 nous， 当然圣经里所讲的 nous 啊，但我们讲的心意更新等会还提到的，它不是只是从这世界上的经历而来的，世界上的经历所塑造出来的这个 nous 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虚妄的心。那这个心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属地的眼光从哪里来的？属地的眼光作为根本的来讲，在这里圣经里所讲的，他说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个人啊，天然的这个人他内心深处因着跟神的那个生命是断开的，所以有那种内心深处的那种空虚缺乏，他需要用东西来填满。就好像一个人肚子啊，他永远都是饿的，他的肚子永远都是饿的，他煎了东西就得吃，煎了东西就吃，有的东西可能比较好，相对比较好，有的东西很不健康的，但是呢他肚子很饿，他总需要来吃。然后呢慢慢慢慢就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做一切的事情，因为他肚子总是饿嘛，他都是为着吃来着想的，他都是为这个吃来着想的。然后呢这里头所虚妄的是什么？虚妄的是，你就想想当亚当夏娃当时他里面有着神所赐给他的那个灵，他还可以跟神来交通，外界环境也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人本来的光景是说，因着跟神这样子的连接，人是充满的，要说福杯满溢，绝对是福杯满溢的。但是呢因着撒旦的这个欺骗，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虚妄在哪里？虚妄在于本身你已经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而且呢那一个里面包含着你都不知道的那个丰盛，神所给你的，但是你今天跟那一个断开了，断开了之后你陷入到这种缺乏里头，然后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填满这个东西，但是越是过这样子的生命，你知道吗，越不能够填满，然后越不能够填满呢，就越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一切的算计，一切的信仰啊，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来服务。但最终来讲，你说这是不是离原来的目标越来越远呀？这就是属地的眼光。当我们圣经里讲到神要让我们脱离这个属地的生命，脱离属肉体的生命，就是脱离这样一个生命光景。当我们教会讲很多很多关于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认清楚这个肉体，以至于啊，你真的不想离，不想待在这里头，对他没有什么幻想。所以人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光景啊，各种的困难，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沮丧， 啊，不管是自身的问题，还是跟人之间的问题，还是面对着社会上，各种各样子的挑战，工作当中的问题，其实最终来讲都是从这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他说这个心智就是这个 nous， 你要把这个改换一新，要把这个心智改换一新。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属灵的眼光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你想要有大卫那样子所描述的诗篇23篇所描述的那样子一个属灵的眼光，要怎么样？要改变自己的内心。要知道这个心意更新啊，这个词啊，我们教会用了很久。我在原来的教会的时候啊，这都是11年前左右的事情了，就2010年我开始听到真正的福音。然后后来呢，在原来教会一开始在讲什么啊，一开始第一个要讲的我就讲罗马书，在讲什么，我起了个题目叫做信仰的再思。就意思说，我当时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起这么个题目，就是自己那个时候信主15年了，你一直在跟随神，而在当中呢也有神很神迹的带领。我上次提到在我的事业上工作当中的带领，当然还有其他生活各方面的带领有。但是呢，当我听到真正福音，再去看圣经读罗马书，发现自己很多的信仰都是错误的。所以说再思，根据圣经重新来想一想信仰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的教会后来讲了什么，就讲一个题目叫做心意更新，那个是主日学。当然那个心意更新就主要是讲灵魂体。为什么要讲灵魂体，就是因为要讲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自己怎么样走属灵的这条道路，就心意更新。所以这个讲了多少年了，哇，十一年，可能有十年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讲了很多。但是想一想，我们现在还在讲心意更新哦，今天还在讲心意更新，对不对？帮心智改换一新，实际上跟这里头是差不多一个意思。不过罗马书12章讲的是，只要心意这个 nous 要更新而变化，它是指，你看没有，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让我们这个人，我上次提到有个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改变，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通过心意更新。然后今天我们所讲的以弗所书4章23节，这里说的是就是讲心意更新。罗马书12章讲心意，通过心意更新来改变我们整个这个人。那在这么多年十年当中，我们讲这个心意更新，你说最大的这个学习是什么？最大的学习就是这个心意更新的目的是把这个天然的这个我带出去，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我里面更新。这个或许大家听过很多遍了，但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听的人哦，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来听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听懂的。我为什么后面开始对这上面有所认识，就是当我一开始领受了一些福音，开始经历到一些啊，真的是超自然的神在自己身上的更新，然后因为听到了这个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原来神更新改变我们，就是让通过他的话，让他的话进入到我们里面来，只要用这个神的话来取代我们天然的信仰啊就行了，这个一点都没有讲错。但是当你去实施的时候，我自己就发现，好，一开始有一些更新，哇，这么好，那接下来那只要这么更新下去，那就不得了了，对吧？那就可以生命不断的改变。但是呢，后来就发现更新不了了。有些神的话，我那时候我跟大家现在所讲的这做 word study， 你说我们过去对这个信心啊，这个 faith 这 word study， 我们这有一年了吧，我不知道多久了。反正我在大概8、9年前，因为我自从听了 Andrew Womack 他中间讲怎么样 study 神的 word， 怎么样 读神的话，其中有一个方法呢，就讲的是 word study。啊，我听到他说了，哦 ，word study， 我就把那个圣经的这个新约圣经嘛，旧约圣经主要是太多了，新约圣经里头的这个我认为关键的重要的词，全部都找出来，仔细的看。所以现在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以前那都很多年前做过的，啊，那些各种 word study， 不是光是信心哦，啊，各种罪呀，什么。什么什么 mind 呀，就心思呀，然后相信呀，义呀，罪呀，啊，各种各样的知识呀，对吧？啊，就这些东西都仔细的弄过，但是发现你不行，这些东西你怎么样更新，似乎就停留在自己理解的层面。当然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因为对圣经就更加熟悉，对圣经里所讲的意思。就更加熟悉了，更明白圣经它是在讲什么。但是呢，你自己身在其中，你想要更新，请问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你的生命跟原来差不多呢，还是有真正的变化？当然你知道了，对吧？每个人都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今天是跟前面差不多呢，还是有这种属天的变化，你跟原来不是一样的人了，所以更新不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才寻求神，寻求神，然后神一步一步带领，就认识到原来今天哦，不能停留在天然的这个里面，这个我，这个纯粹的我。我今天跟大家讲，我跟你说，纯粹的我这个观念，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的人这样子描述过。因为这个纯粹的我在这里讲的关键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跟天然的那个人可以分开的问题。但是当神慢慢给我在内心里让我明白这个，然后通过读神的话能够认识到一点的时候，很自然的在我的心中认为描述这个过程，这个概念，这个词就叫做纯粹的我。虽然圣经里并不用这个词，但是你这个概念在圣经里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这么一个进步。所以而且呢，又在你看，我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对这个就是心我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这个启示。这一过，哇，这就是六年了，有六年了。我所看到的啊，在我们教会呢，在这过去的六年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对心我就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就又有一定的经历了，有一定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说到纯粹的我的时候，他心里不光头脑上是明白这个我们是在讲什么，咳咳，他心里知道，咳咳，他心里知道在讲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么一个概念，他自己也知道那一个是他，对吧？那一个他自我意识。当然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啊，在这上面基本上没有启示，或者有一丁点启示。就是在属灵的道路上，你如果有过这种改变的经历，你因为是从原来跟大家都一样的天然的这个自我的意识来，然后被改变，你往前改变一点，你再去看在后面的人啊，看得非常清楚的，别人说话干什么，就分享圣经的时候，你一听就能够听出来，他是跟你原来那时候想问题看问题一样呢，还是现在开始有一种不一样呢？所以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见教会的每一个人在这上面有没有领受。所以我就说，这个关于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听过了大概什么意思，就啊，如果这样子，这就是停在非常肤浅的头脑上，非常肤浅的对这么一个认识。但我们所说的目的，就像我刚开始一开始你说，我2015年就开始有一个新我的这个启示，而当时呢，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最大的试炼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头有这个启示出来了。我当时的感觉，我的人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心我的启示哦。 其实是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心里又有一种我人生一切问题都没有。那在这六年我又学习什么呢？六年就学习更具体的，因为当时呢我很大的一个困惑，哎，有了这个启示，真的觉得就因为你什么叫新我的启示啊，就是说你意识到自己其实真的是基督里头的一个新人，既然是新人就是完全的，所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不再需要再去修改什么干什么了。但是当时就知道，就觉着那这样子又接下来干啥呢，然后就有一种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当然呢外面的试炼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自己从这里头就脱离出来了。然后在过去几年呢，其实就更清楚的学习你从肉体里头怎么样一步一步进到新人的那个启示里头。所以我可以简单这么讲啊，心意更新这件事情啊，我刚现在所讲心意更新，在教会啊，加上原来开始讲，起码有十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我们有的时候听这样子的信息，听了十年却没有什么进步。这样弟兄姐妹，我其实也给大家就是说一些鼓励的话，一方面来讲啊，这当然有点沮丧了，十年好像这一点没有过去，但大家可以想啊，以色列人花了多长时间？40年，对不对？以色列人花了40年进到迦南地，这就是新人跟旧人跟新人的这个，当然你在肉体里，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相信都重生了。每一个重生的人，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就进到旷野，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大家知道他们在旷野里头啊，旷野里头有神的供应，但是绝对不是丰盛的供应，绝对不是大卫在23篇里头所描述的光景。你知道在那里头有的时候啊，他描述说，不是当把约就是帐幕，不是约柜，帐幕对吧，会幕建好了之后，然后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云柱如果停在那里啊，他们就扎营，就不起营的，有的时候一停啊几个月几年的。还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在那旷野就实际上说什么绕行，就在那打圈转圈圈，对吧？啊，起营了啊，那人再往前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走多大的圈啊，应该不是很小的圈，走了，又回到原点了。这就描述我们基督徒在肉体里头的生活，有的时候完全不动的，有的时候绕一绕又回到原点。所以一方面啊，弟兄姐妹，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上面还没有启示啊，不要灰心，以色列人花了40年，你们如果花了10年，假设再需要花2-3年，那还是快很多的，对不对？但同样呢，他对我们也提醒的就是，你知道以色列人那里所描述的他们在旷野40年在这里转，描写什么？在哪里头打转？就是在肉体里头打转嘛，对不对？在肉体里打转。所以不要觉得听过了就差不多听懂了，除非听到你自己有启示了，你自己知道怎么一回事，你自己的生命发生进步了。而这里头想要脱离啊，最主要的就是看你想在肉体里，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重生的基督徒，你想在肉体里待多久。我说这个想啊，不是停留在头脑的想，就是我们今天讲大卫在23篇里的所描写的属灵的眼光和属灵的生活。我们每个人想不想？想。哪有一个基督徒不想，我就不想那个，我就不想那种福杯满溢的生活。我就不想说当我面临死荫幽谷的时候，有我心里不怕遭害，神的杖神的竿在安慰我。我就不想说过一个一生没有缺乏的生活。我们都想， 但是我说这个想啊，不能说头脑的想，头脑的想就是 it's nice to have， 真正的想 I have to have it， 我想要它，这是我所盼望的生活，这是我所盼望的生命，我愿意付上任何的，愿意丢上，当我们圣经上讲到付上任何的代价，就意思说把肉体里头任何的东西都愿意撇弃，为了进入大卫这种所预表的这种作王的，在基督里头作王的这样子的生活。哇，这叫想爱。而要想要那个想，就要认识到肉体里的生命真的没有意思。我上次也提到这个心意更新的关键在什么？价值观的更新。很多这些东西啊，其实在过去我自己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啊，我都是不知不觉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什么叫价值观的更新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查经班有位弟兄呢，他现在是牧师嘛，那个时候其实也在读神学院了，他还是很律法的啊，这种他一方面我觉得很爱主，但一方面绝对是很律法，到现在都是很律法的。他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往往你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东西。那当时一说我就知道，那就是啊，我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学业。你想，我从92年那个时候中国的科学有多少发展，从那里离开。然后在本科毕业就来到很好的美国的大学，然后来读博士，你说我想要干什么？自然就想要把学业弄好，事业方，然后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等等等等，事业上有所发展，这就是我在乎的嘛。虽然重生了，虽然信主了，还不是这个吗？然后他当时就在教会里头，在西北大学查经班里就讲这些。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但你要让我不这样子，怎么不这样子？这就是你在乎的，你怎么可能不在乎？所以就有这种的定罪感啊。但在过去的我上次稍微提到神在中间对我的带领，改变我就在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但是呢，我发现在这当中每一次引领我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发现哎，自己原来对那个事业的那个心啊，就又淡了一点，对神呢就又更加看重了一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发现啊，你自己去追求你所想追求的东西，固然就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正面的事业，对吧？学业这好好的做，这是相对正面的东西，但是中间都有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面对的压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当有神来带领，用他的话语来带领的时候，中间呢虽然有经历挫折，但最后呢神总是能够披荆斩棘的把这个事情做成。每一次经过这样的事情，我心里头的这个天平呢，神这边就更加重要，所以你就会越来越看重属灵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样子，对吧？这个是上次讲的。好，现在我们要把底下的这一段经文啊，就这章结束。底下呢，它实际上是比较，就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前大家读这样子的经文，你就觉得这好像就是好像跟其他的宗教都差不多嘛，对吧？教人为善嘛，对吧？不要去偷东西啊，要帮助人啊，对吧？跟别人说实话呀，生气却不要犯罪，这我都不知道以前别人怎么讲的，大概就是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不要日落之前要这个气消，对吧？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说生气这个说你要生气。他不是说是你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生气超过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跟你太太和好，你们俩吵架了，那么就不能过到第二天。呵呵，这要求好低啊，对不对？大吵一番，然后晚上睡觉前和好就行了，对吧？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大家看到这里说什么？前面讲了说，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他的意思说，你为什么今天可以哦，彻底的改变你里面的这个 noose 这个观念？因为给了你一个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但基本上就是说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新人就在你里面，每一个人重生你就有这个生命，你就有这个生命，所以因着你有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你今天要改变你对事情对人生对神的这种看法，因为你里头有。打个比方，你知道有的人叫中国叫小儿麻痹症，对吧？ Polio 啊，那就小儿麻痹，从小就得了 Polio， 然后就不能够那走路啊，行动受限。那你想想，如果你得了这样子的小儿麻痹，从小啊，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问题是不是你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你是不是有你的期待啊？绝对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治好了，这个有药，你吃下去，你里面今天啊，其实是世界冠军的那个生命。但是呢，如果你的观念还是认为自己是小儿麻痹的，那你有些事情你不会去做，你有些事情不会去踹，你有些事情你不会去想。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有个世界冠军的生命在里头，你知道吗？世界冠军啊，没有一个世界冠军是他有那个天赋，但是从来不训练他就当世界冠军的吧？有见过那样的世界冠军吗？他天赋绝佳，但是从来不训练，然后他就指望他去奥运会上得冠军，没有吧？他有那个生命，还需要通过训练把他怎么这个发挥出来，调节到最佳的状态。所以当他这里所说的是，当你们心意更新的时候，就意思说你有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呢，你要根据这一个生命来看待你的人生，你要把你原来的那个错误的，好像自己得小儿麻痹的那个时候的那些观念、那些想法、那些信念、那些内心的信仰以及带出来的眼光，一个一个的抛弃。然后他25节讲，所以，你看没有？所以是根据什么？根据哪个因为？就是前面这个因为嘛。所以这个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看一段经，哦，就在这里了。格罗西书说，不要彼此说谎，3:9，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还有这里说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刚才打的那个比方，你是好像外面的还有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样子，里面呢，这个已经有这个新的世界冠军的这个生命，有这个世界冠军的生命呢，但是呢，你一开始还不太认识，不太知道，但随着你对自己世界冠军的生命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你在改变自己的思想，然后就把它发挥出来，这叫做信心生活，对吧？这叫做信心生活。所以在这里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和这里说你们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个实话是什么？你看英文，对吧？ Let each one of you speak truth with his neighbor, for we are members of one another. 在这里所讲的 member 是哪一个？前面是不是讲一主一信一喜，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就意思说，当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教会，他这个教会是非常有进步的啊。然后你们大家在一起啊，不要把在自己打交道啊、说话呀、打交道，就好像是跟那个世界上的那种肉体人、属肉体的人、在肉体里头的人打交道一样的，就好像一群得小儿麻痹的，大家彼此的说话干什么都是照着这一个 程度，大家都是这样子来打交道。他说不是，你们不要说谎，那个说谎就是说，你知道吗？撒旦所说的那个谎言，你没有，你不行，那个叫做谎言。在这里说，不要彼此说谎和弃绝谎言，就是指这个东西。彼此打交道都是在新人的这个层面，在基督这个层面，这样子的生活才叫住在迦南地的那个生活，对不对？这样才能说，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在这里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呢？在这里就是说，你知道吗？当一群弟兄姐妹都进入这样子的生命状态的时候，你知道不同的弟兄姐妹是不同的肢体，意思是什么？肢体有不同的功用，互相要扶持。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在某方面领受认识非常清楚，但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呢，在这方面的认识就不够清楚。所以认识清楚的那些呢，你讲真理吧，这些你有启示认识清楚的真理，你讲给对方听，你就是用你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领受在帮助他脱离他现在还没有很好脱离的谎言，对吧？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起这样的功用。然后底下，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说了，绝对不可能是说你可以生气，但不是要不要生气到第二天晚上啊？不要生气到晚上日落以后，因为他说啊，你看英文说讲得更清楚，中文其实也够清楚了。Be angry， 不是说你可以 angry， 可以 get angry， 是 be angry， 要生气，但是却不要犯罪。那在这里生气是指什么？底下说也不要 nor give place to the devil， 中文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这里他显然所讲的就是指面对，就是住在这个基督里，旧约的描述就是在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们有一个命令啊，不可以跟当地的，进到迦南地里跟当地的居民啊通婚呀，干什么？绝对要赶尽杀绝。那个迦南七族，对吧？你现在想一想，他们当时最后就犯了错误嘛，对不对？畸变人，对吧？畸变人，这个就成为他们的肋中的刺，肋下的刺，对吧？所以呢，他的意思说啊，今天我们一旦进入到这个基督里，那不等于就结束了。就好像我那个时候2015年我不知道干什么，那不都完全了吗？ No， 那个时候的完全是神让我能够从属灵的角度去感受一下我自己是谁，感受一下，那个就完全了。但外面的这一个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个人，你有没有完全啊？显然没有完全嘛。这就是神所描述的，进入迦南地还要把那里头的仇敌赶出去，你才能够享受在迦南地里头的生命生活，对吧？他可以享受在那里头的生活。所以当在那里头的时候，请问你对当地的那一些代表撒旦的那些彰显，你对他要不要生气啊？还说我们大家做朋友吧，我们彼此和平。哦，彼此和平就麻烦了。这就是意思说，你今天进到迦南地里头，你可以更清楚地分辨在你内心里头什么东西是属神的，属基督的，真的是属天的。还那是你所得着的，那个已经得着的迦南地，对吧？得着的还有一部分呢，仇敌占据的属地的天然的那些东西，背后是被撒旦的谎言所扭曲的那些东西。你对那些东西哦，你要生气。你如果不生气，就意思说你跟他是友好相处的，没有冲突的，那就不要想赶出来，绝对不可能赶出来。 你如果觉得无所谓，所以他说的生气就是指那个，要对这个东西要生气，对吧？那不可含怒到日落，中文绝对是完全翻错了，因为他说是 Do no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your wrath， 在你的这个 wrath， 你生气，让你的愤怒，你的生气上面，不要让它日落，不要让那粒太阳降下去，意思是什么？保持这个状态。所以不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让你的怒气像太阳落山一样降下去就没了，要保持这种对肉体的这个状态。当你能够保持的时候，这是你要做的。但底下又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当人生气的时候，过后我们可以讲，不要以为所有的气都是一样的哦。就有的人好生气，我天天就非常生气，对吧？我就还非常生气。我告诉你，这种生气基本上都是那个肉体里头的生气，这个我们会。但在那里头的那个，只有进到这里头，当你对属神的东西认识，然后又认识到属地的东西多么不好，你真的不喜欢它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这个了。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容忍的，你认识到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原来是败坏害自己害别人的，就开始有一点这个了。他不是我一天就气哼哼的，你说总是在生气，哇，我每天都生气，哇，那个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可以说是进到肉体里头去生气，用肉体的那种方式了，对吧？还是给魔鬼留地步哦。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啊，可能应该吧，就当时的有些人啊，这些弟兄姐妹，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啊，以前真的是偷窃的。啊，那个时候也有可能有的人偷窃，他就是被生活所迫啊，对吧？他得靠偷窃来养生。来有供应自己。这里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想想啊，人偷窃，他是要干什么？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对吧？这里却变成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做完了怎么样？就可以有余。你看他的目的，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哇，你就想一想啊。这在肉体里头的这个生命、眼光、目的、动机，跟这在这基督里是多么的不一样。这个能不能自己简单就做到？比如说大家今天上班的人说啊，上班啊，今天我上班去挣钱啊，目的就是能够剩下一些钱，然后去帮助那些，就一个人上班就是为这个目的，你可以想象吗？不要说非基督徒，你可以想象基督徒是这样的吗？都很难想象吧。所以我在这里说，要想做到圣经里他所说的这个，除非生命到那个地步，是做不到的。把这个东西当作简单的去教人与人为善哦，这是多么，就是多么不现实，然后多么扭曲圣经的意思的一种做法。所以在这里头啊，这个其实我当时已经讲，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在这里头呢，这个 resist 魔鬼就说，其实要保持对不属神的这些东西，在肉体里头不属神的那些东西，对他保持一个对他的一个属，就是这个公义的愤怒，你用这样一个态度啊，撒旦就可以就很容易赶走。但是如果你跟他啊，要么你跟他很友好啊，没有什么了，哎呀，这个虽然不好，没什么了。你知道我们在如果还这个心思，这个我刚刚说那个纯粹的我跟肉体没有分开的时候的特点是什么？那个不好就是我，那个不好的东西就是我，我怎么能天天对我自己生气呢？生气气也气不来的， 要生气都是对别人生气，有谁对自己生气的呢？所以除非开始脱离出来，分开以后，才会有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属撒旦的东西，肉体的东西，你真的就很难改掉，很难把它弄掉。原因就是你的肉，你这个自我还没有脱离它的时候，你跟它合在一起，又想要一方面跟它很联合，一方面又觉得要把它赶走，不可能的，对吧？不可能的。好，在这里啊，我说，我们讲这个心意更新，起码有十年了。今天我说如何被心意更新，因为在这里说啊，中文翻译成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里说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被更新哦，被心意更新。同样罗马书也讲到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也是被心意更新，被变化，是吧？被变化。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得了的，你自己要做了就不需要被做了，对吧？被心意更新，如何被心意更新？其实正好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就很仔细的查了这个啊，马可福音里头的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次讲撒种的比喻啊，这可比几年前我在教会起码讲过，就是教会讲啊，我就应该起码讲过两次。一次还在原来的教会里头就讲的神国之律，其实就是讲这个。然后后来呢，专门我们讲过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系列叫什么来着，我记得当时讲那个系列的时候，特别是讲到那一个，我现在记不清那个名字叫什么了。当时特别讲到的就是说，不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嘛，对吧？受试探之前，神给他说：“这是我的爱，这是我的爱子，对吧？”我当时所讲到的，然后过后又在那个又把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其实就讲到说。神的话在他用的是神的话先在心里，所有撒旦一切的试炼啊，全都是针对神在你里面的这个话的。然后后面又从这个角度继续来讲撒种的比喻。但这一次当我们再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的啊，通过撒种的这个比喻，我们把一个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是怎么一回事，每一个阶段他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卡在那个阶段，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改变等等等等，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你就是任何一个阶段，现在就非常非常清晰了。这就是个跟过去的认识的不一样的。耶稣在这里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他在这里讲什么？讲就是说，在神，他不是在讲神国吗？天国吗？这里用的是神国，对吧？他所讲的就是说，神国运行的律里头最基本的律，就是神的话语怎么样进入人心来，要么被人心拒绝，要么被人心部分的接受，然后这个神的话语在人心里头怎么样，是进一步深入的改变下去呢，还是说就停留在那里生命卡在某个阶段，然后这一个里面的对神的话语的领受跟他外面生命的彰显中间的关系是什么，都讲得非常清楚，对吧？所以这一个啊，你要想走这条路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撒种的比喻成为你的信仰，不是你知道。信仰就意思说，你这么信的，你就在上面走。知道就是说，哦，我知道，哦，是个过程。那你有没有走？不见得，对吧？不见得。而你真的一旦成为你的信仰啊，你就知道人生有方向了。哦，我要生命改变，我不喜欢现在生命，或者我面临外界的事情压力太大了， 那就是里面生命的一个表现了，对吧？你不喜欢，简单啊，真的很简单，心意更新就行了，而且心意被更新就行了。哦，他就告诉你怎么做了，每一步。但是如果你是听在头脑上大概知道这么一回事，你没有走上去，那是你没有信这个，你没有信神国之律啊，没有接受这个，那神的国在你身上就很难运行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他在这里头讲了这些，然后底下我们昨天啊前天讨论的，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的意思说，神的话一旦被你接在你里面啊，你知道神的话就好像点灯啊，人点灯不可能放在斗底下，那就不点了，对吧？放在床底下，除非你到床底下去找东西，对吧？但也是为了照亮，一定是这个目的，这是上帝所设计的律。所以你内心里头你领受了什么思想，它不可能被隐藏的，你外面的生命必然要彰显你内心的信仰，只不过去看彰显什么样的信仰而已。所以如果你喜欢你的生命，你很满意，那就继续让你里面的东西彰显就行了。如果你不满意，不要试图去改变外边的东西，这里告诉你，你里面被神的话语所更新，你外面它必然要彰显，那个灯一点在里头，外头就会亮，这是上帝所设计的律。但我都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首先不知道这个律，还有的人听了这个律但是没有真正相信这个律。所以呢，你只要不是真正相信这个律，那你要想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一定就会想要么用这个方法要么用那个方法，但是就是不去彻底的更新自己里面的信仰，因为觉得那个太难了。而且呢，要更新里面的信仰多少是跟自我作对哦。人的生命的特性就是保守自我，但主要说什么，保守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所以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这么简单的律你相信的时候啊，他就把你人生整个就带你走上一个另外一条道路。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星期五晚上解释了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这个 nous 怎么形成的，听来的，或许是直接听别人讲一些观念，我们的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比如父母常常给你讲一种人生的，对吧，观念，哎，你觉得合理，当然又相信父母或者家人，你就接受了，这就成为你的 nous。你以后看事情就这么看，你看一切的事情你就用通过这个 news 好像这个滤镜，然后那个领受进来的东西也是通过同样的这一个。他说你要非常小心去听什么哦，这是一种听法，从自己所周围的人那里慢慢形成的。你也可以去看书哦，那是的吧，有些人很喜欢看书，看各种各样的，看了一些诶尼采的书，他就喜欢这个，对吧，就是哎呀这个就越来越兴奋，这个对吧，存在主义或者什么，这个就成为你的 news 了。你如果真是成为他的信徒的话，真相信了以后，对吧，还有的时候都不需要通过有声的别人或者书籍，这是通过人。还有的你知道吗，你的经历就会告诉你，经历就会告诉你人就像我刚刚说的可信还是不可信，这些经历也对你在说话哦，你也会听进来哦。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要留心听哦，他的意思说什么，你要很留心的去听属神的话， 那主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嘛，撒种的就是人子嘛，对吧？你要很小心的去听神的话，能够把神的话听进来，听进来之后，有的还要加给你。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知道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律啊，我们在教会里讲了多久这个律啊？我就说也是十年喽，十年以上了。我在原来教会就开始讲神国之律，就在讲这个。我们在讲的那个教会几年前写的那个福音进阶，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那么多系列，最终来讲就想听的人能够自己相信一个什么？神祝福我们不是通过外界的东西。很多人想要神直接在环境当中祝福我，哇，给我特别的机会找工作面试，然后这种希望这样子，不是。神他做工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改变我们内心深处的信仰。这几年前就写了，但我可以说啊，我们弟兄姐妹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这个有一点信，有的人在这方面呢信的还非常非常少，就这么一个点，信的非常非常少。因为我说什么叫信哦，你要真这么相信哦，他马上给你带来，你要改变生命有方向的，这就等于有希望的，对吧？很简单哦，寻求上帝让他来光照你，你内心里头什么样子的东西需要被去掉，那个是什么，他为什么不好，你想要改变他，然后别人一告诉你，哇，真的是这个，就改变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碰着有的人，你跟他说了以后，他不但不要改变，他还很生气，也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你如果相信这个，生命成长就变得简单了。但你要不相信这个，这可以非常非常困难。生命的更新改变可以非常简单，像 Andrew Womack 所说，这叫 effortless change。也可以说，你用尽所有的 effort 都不能 change。对不对？就看你是不是遵行这个律。他在这里说，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看到没有？这叫做 effortless change。 黑夜睡觉，白昼起来，只要神的话在我们内心里头，只要你继续存留在他心里，所有后面的改变啊，都是这个种子发生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啊，知道是这一点，你的生命不是我拼命听到我自己来赚来的，你听到就没有压力了。你面对生命里头不能够胜过啊，那有些肉体好顽固啊，你不用担心，你所需要操心的就是相信神的话，神的话会把那个肉体里所有的该去除的东西都去掉的。所以你看看，你只要在这个律上，这个就是很简单，你一旦脱离这个律就非常困难，而且变成不可能，对吧？所以呢，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成长是什么？就是你越来越认识里面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世界冠军的生命啊，世界冠军、宇宙冠军的生命，耶稣基督，对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对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的更多的认识，能够更多活在信心里，这绝对都不是任何一个人自己可以说啊，我搞清楚了，我 figure out， 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你说这样你一定搞不清楚，是里面的这个生命开始彰显了。你开始你当你顺应这个律的时候，你的确你要去听到啊。请问你不听到，你怎么样小心去听？这里说小心去听，听什么呢？对吧？神的道怎么进来？你要听的，但是不是我听然后 带来的结果，就是直接是我听然后让神的话进来他做工的结果。这样子的就是又可以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情，又没有任何的负担，对吧？又没有任何的负担，他来做，但是我要听，这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啊。这里他也讲到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但是呢，这自然是有律的，就好像种子在地上，麦子在地上生长，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没有一个农民啊，他刚把种子种下去，然后刚看到苗长起来，他就气得不行，他就沮丧得不行。哇，你看这个苗，这个长出来，它怎么不长籽粒呢？它怎么就不长结实百倍呢？然后就很生气，就很沮丧，很失望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怨天尤人，甚至把这个苗就踩掉。有没有农民这么做的？再笨的农民都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们走这条路就会这么做。我们在里头，生命有一些彰显，但是呢，就想要那个结实百倍，因着没有结实百倍就很沮丧。这就是回到肉体里头啊，回到肉体里头，这个错误的期待可以让我们回到肉体里头的。你有一个 realistic 的期待，请问你现在到底对神的话领受了多少？到底哪一些神的话成为你真正的信仰了？而这个神的话进来，它还要扎根的，在这扎根的过程当中，他就把你底下的思想一个又一个的把它要，就好像那个土啊，要伸进去，要把天然的东西要改变更新。到底有多少？如果有很多，你不用操心，外面绝对已经彰显了。如果还没有多少，能不能不要太期待外面有太多的彰显啊？就好像那个农民，他刚长出来一点苗，他就因着那个苗没有长出饱满的籽粒来，他就很生气，他就很沮丧，他就说：“神，你为什么不帮我？”是不是？所以当你那个时候如果有个 realistic 合乎实际的期待就好了，你就可以感谢神。因为其实啊，神的话只要领被你的内心所接受，马上就发生果效。这个果效一开始往往是内在的东西。比如说我前面有讲的例子，我自己现在发现，哎，有一些原来 bother 我的思想没有那么 bother 我了。就以前常常 bother 我的这种在工作当中碰着的有些烦心的事情，你就会那个什么。这就为什么工作变得不像你所希望的那么，那就不像你，那么享受，没有不能够让你那么享受的原因就在这些事情上嘛。哎，现在没有了。那在那之前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内心里这样那样子的改变。每一次神的话进来啊，都有这一类的改变。但我也可以承认啊，我也就像刚才所描述的那。经过这个过程过，像那个愚蠢的那个农民，那个苗，那么有一点，哎呀，怎么没有？然后就，那过去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就觉得，哎呀，你看，而且甚至因此呢，你内心里对追求神呢，动力一直都有，但就没有那么高。我知道这是对的方向，我知道这是，但是呢，就没有那么的 excited。没有那么 excited。一开始我们听到福音为什么那么 excited， 老实讲那个时候就以为说这种子一种下去马上就结实百倍了，对吧？马上就结实百倍，哇，只要我天天的听，天天的常常的听，哇，就后来没有那么发生。但我现在呢，我觉得经过了这十年十一年，哎，这个东西就慢慢就练出来了，真的就练出来了，把属肉体的东西慢慢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最后就叫 wear out， 你的肉体被 wear out， 你原来那些错误的期待过后，你都发现最终还是错的， 你可以今天继续那么期待，如果你继续那么期待，你就继续面对着走这条路，还是很沮丧了，或者有的时候提不起兴趣了，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样不耐烦了，怎么样？你可以继续那样子，但是如果让它 wear out， 慢慢你说，感谢主了，神是最信实的，神是最信实的，他向我们要就一个，他把他的话给我们，他把他的基督的生命首先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呢，他差保惠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领受圣灵，对吧？保惠师在我们身上，就要教导我们关于我们里面那个宇宙冠军的那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今天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就用他的话，他的灵来教导我们他的话。如果你的心可以领受他的话，那就可以往前迈进。如果一个又一个的话领受，你就继续往前迈进，你的人生就不断的往上。你知道在这世界上，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基本上是来消耗你的生命。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今天啊，假设说你很有才华，然后学东西学得非常好，做事非常有能力，那你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呢？你的工作就是在消耗你这个东西吧。如果你没有才华，你做事不怎么地，那人家你想让人消费，人家不消费你呢，对吧？但是你如果很好，华尔街雇你，哇，给你付上高薪，那干什么？就消耗你这个东西啊，对吧？然后你的人生呢，就慢慢在这样子被消耗当中。有一天呢，你这个东西不是太值钱了，就是你的这个才能要比不上其他的了，人家就去消耗那个，不消耗你了，信不信？对吧？实际上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学习就是为了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可以被消耗的状态，或者有人想来消耗你的状态，然后接下来呢就消耗。如果你要是聪明点，就继续提高自己被消耗的能力，这个被消耗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范围啊，或者说是程度，如果你不好好的弄，你有一天你就被淘汰了。但是呢，神要让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不是被消耗的，而是被建造的，对吧？只要他的话进到你里面来，通过他的话，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你里面这个宇宙冠军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实际上讲，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看吧，每一句神的话被你领受进来，就成为这个钥匙，让你能够释放里面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呢，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不管你过去听到新人听你听到什么程度，不管你花了多长时间，你今天都可以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开始。你可以说，我现在开始真的想要走这条道路。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往上，不断的被建造。等你60岁、70岁、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哇，你里面的东西更多，你经历的恩典更多，而不是原来那么多处于高分，然后慢慢慢慢降，被消耗，被消耗，被消耗，有一天就没了。今天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得胜，越来越知道怎么做王。你想要过哪种生命？我觉得我很清楚我想过哪种生命。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始于足下，就是从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这是神国运行最基本的律。所以你千万不能把所听的东西说，啊，我听过了，我知道了。No， 你信多少？你只要信，你外面一定会有，就是，我先不说外面，你只要信了，你会发现你里面一定会开始有变化。但是你遵行主耶稣后面所说的，它有个顺序。你希望不希望这样子？我一开始，我现在听神的道，不断的被改变，然后呢， 在这里头内心里越来越可以活在一种自由得胜的光景，就算外界还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问题还在那里，外界的那些东西也还在那里，但是我内里发生变化了，所以它对我其实已经没有产生那么大负面的影响了。然后当这样子积蓄积蓄，然后到有一天呢，你发现你里面预备好了，神说我可以带领你去走过一个完全不一样外面的生命，在这世界上来彰显上帝荣耀的那个生命。环境也预备好了，你以为他预备你内心的时候，他环境没有预备啊，环境也在预备，只不过你没有 ready， 你没有准备好。今天如果你就想一想约瑟的例子，如果约瑟没有经过前面的那种改变，他开始可以跟神同行，你让去约瑟去做宰相做得了吗？一个牧羊的儿童他能做得了吗？他连几百只羊恐怕都照顾不好呢，更何况当时的那个埃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外面的东西你看没有，上帝在前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的话试炼约瑟，直到他的话成就。所以你希望不希望过这样子的生命？我现在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跟随神来走这条道路，让他来更新我的内心。等我预备好了，外面也会有个精彩的人生，对吧？然后他底下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我们一般说诽谤是吧，这是说毁谤啊，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又回到说，好像一般就是在一般教会对基督徒一个教导啊，对人要很和气啊，说话要造就人呀，就总是被别人说 nice 的话呀，对吧？然后这样子人听了很舒服，不要去说那些就是当然苦读那种不好的话了，对不对？对别人好一些了，恩慈相待了。这个当然也这就是教我们做这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坏事，对吧？就是但是这个实在就是把圣经放在跟任何的其他的宗教甚至社会上的那种放在同一个水准了，因为人家也是这么教的。除非是邪教，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邪教他们是教啥，对吧？但是正常的一般点的都是教人做善事，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哦。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里说 ，Let no corrupt word proceed out of your mouth, but what is good for necessary edification, that it may impart grace to the hearers。他的意思说，今天这是在讲教会里头的，就这一帮弟兄姐妹都进入到这种能够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在这里头生活的时候，你今天跟弟兄姐妹讲话啊，要讲的话是对他有造就的，从你的启示，从你的领受这里来的，从你的生命里头来的，今天说话对他有造就，好把恩典带给他，恩典进入人的人心啊，这就建造了他，对吧？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像现在啊，我们没有达到这种水准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对于所跟我回答 Elsa 问的问题，就今天啊，你跟一些其他弟兄姐妹，就是说不管其他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样来做见证？怎么样来做见证？其实就是这样哦，当你开始有属灵的眼光，有一些属灵的眼光，你看问题啊，会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和观点。这种观点呢，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帮助人解决问题。 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困难困境当中，你今天不需要去给教给他，就把我们教会所讲的马上要给他讲。那有的时候很多人，像我们如果花十年都没有领受多少，你讲一两次能领受吗？不要。你把对他有帮助的讲给他听，从属灵的眼光，这必须要你所经历过哦，你所有的哦，然后帮助他分析问题，帮助他看到，以至于他能够从他的困境当中得以脱离，是不是啊？就像前一段时间，今年还去年什么时候，我弟弟跟他的，实际上是我弟妹先来找我的，他们小孩到青春期，然后到学校有很大的压力，然后跟父母就很，你知道吗？很那个啥。然后哇，就闹得非常僵，他们都没办法了。他就跟我讲，那我很快就讲了一下关于怎么样去跟他相处，怎么样从就人的内心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僵局，你的盲点在那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怎么样去跟他相处。哎，很快他们中间这问题就解决了，对吧？他们中间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今天啊，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去建造别人？当然，他们在这里如果都已经住在基督里，哇，那就更 powerful 了，对吧？但就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今天都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来用来帮助其他人。但是你如果没有领受啊，你所领受的只是一些道理，你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讲给别人听的东西啊，就是没办法帮助人，都没办法帮你，都只是在道理的层面，怎么可能去帮别人？它必须是生命层面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呢，那怎么样能够做到？当然底下的哦，他怎么样会有这两种？有一种说话就是建造人，就是帮助人；还有一种以前的说话，什么恶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这就是从两棵树嘛，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头越被神的话充满啊，你就越有这种属灵的智慧，可以去帮助别人。能够让别人看到他没办法看见的那些东西。最后让大家注意到一点啊，你看没有，这里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这个愤怒啊，这个希腊文叫 orgy 或者 orgy whatever orgy， 大家如果回头去看前面的生气却不可犯罪，那个生气啊，就是 orgy zeal 还是什么，反正是那个希腊词的文的动词，同样一个东西的动词。前面说你要生气，这里说不要生气。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哦。生气我前面已经提到有两种哦。有一种是易怒，认识属神的生命，恨恶不属神的生命，撒旦的那些东西，要对他保持这种愤怒，不要接受这个东西。但是同样呢，还有一种就是在肉体里头的愤怒，希腊文都没有把它分开，同样的词，但是我们看上下文就能分开。天然人的愤怒啊是怎么造成的？天然的愤怒的特点就是从自我中为中心分出造成的。我们同样一个教会或者哪里的人，你都会发现啊，有的人脾气比较好，有人脾气比较不好，很容易生气。生气是怎么回事啊？生气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很明确的一个表现，这个肉体的一个特点。生气是什么？自我为中心，别人影响到我了，或者我对别人的期待你为什么没有达到，我让你这么做你为什么没这么做，我不想你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看没有，这就是生气。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啊，就有的人也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他可能想改啊，但是这个是肉体里头生出来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肉体就是为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人比较有涵养的呢， 或者是有的人比较胆小的呢，对吧？各种各样的，对吧？有涵养也好，胆小也好，他就不会，他也自我为中心，但是他就不会很快就生气了，对吧？但是自我为中心的人又比较那个什么，就是胆子大一点的，对吧？当然就算生气的，有的人碰着比他厉害多的人，他还是不生气了，对吧？所以这还相对胆子大一些，他看周围的人好欺负，他就会胆子大，然后他就会表现出他的生气，用生气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自我为中心，他不是你把这个肉体留下来，自我为中心生命留下来，然后把这个东西就可以去掉的，去不掉的。它是肉体发展出来，那个根长出来的其中那个一个枝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呢，要想不这样，就要脱离肉体进到基督里。你其实啊，你只要肉体被神对付过，你今天对别人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生气了。反正这是我的经历了。因为你每次要生气的时候，你一个底下的一个底线思维是什么？你比别人强。为什么你不这样？为什么你就做不到这个？我可以的，对吧？哎，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又做错？是吧？这就是有这种骄傲在里头的嘛。但如果你肉体被对付过，对我来讲，我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一般都会这么想问题。我也有肉体了。肉体就是不好，他这方面不好，那是肉体，是不对。我也有肉体了，如果不是神对付，如果不是神来教导我，让我知道渐渐怎么样脱离肉体，一样的啦，只不过不一定是在这个方面，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还是不好了。所以你就不会这种因着一种自义 self justification 就会觉得为什么你就做不到这一点。你看没有，生气呢，其实就是这种没有脱离肉体的一个表现。好，今天我们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你呼召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你带领我们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今天在这里的还是其他的地方，都能够内心里能够响应你的呼召，真的愿意走这条荣耀的得胜的脱离肉体进入基督，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样子的生命。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